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段圣经呢，是在哥林多后书，我们还是在哥林多后书的这个系列里面。今天这段圣经，我想给他一个总结，就是我讲到信息的题目叫做复活的身体。虽然在这段圣经里边并没有提到过复活，也没有提到过身体，但是如果你联系上下文，你会发现保罗所要说的恰恰是复活和身体这两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复活的身体的时候，我讲的是基督徒复活的身体。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听到了神的福音，在座的有许多弟兄姊妹基督徒也都已经有了新的生命，但是我们的身体还是以前的身体。也许有的人经历过疾病得到医治的这样的神的帮助，但是如果主在我们的生命结束之前没有再来的话，我们还是会经历死亡，还是会经历身体的这样一个破损朽坏的过程。所以有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基督徒需要向往，为什么我们需要盼望永恒的生命？很多时候感觉到有点虚无缥缈，因为今天的生命还有很多的难题。也许有人说，今天的生命我已经很充实，有了耶稣基督的帮助，我活得很喜乐和平安，为什么还要去盼望一个未来的好像离我非常遥远的这样一个天堂的生活？那么永生其实是基督徒信仰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因为当你在地上有安全、有平静、有所有的稳妥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很满足，但是当你遇到了挑战，当你遇到了不公平的事情，当你看到了邪恶的事情的时候，或者当你发现自己的不安全的时候，你就需要面对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会一直这样直到我们死亡，然后从这之后就虚无缥缈就结束了呢，还是有一个更永久的未来的我们的归属？你知道在古代在诗篇里边有这样一个作者叫做亚萨，亚萨写了许多重要的诗篇，其中一篇就是诗篇的73篇，这里只是其中一小段。你知道在诗篇73篇，当他得出刚才我们现在放在屏幕上的结论，还是刚才上一篇，屏幕上的结论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当他得出这个结论之前，他的生命经过了一段特殊的挣扎。亚萨这个人呢，按照历史的考据，他应该是在以色列这个国家被巴比伦人王国被掳到巴比伦，就今天伊拉克那个地方以后，那么他应该是之后的，就是说已经失去了自己本来的国家和主权的这样一个以色列的渔民。所以他经历的事情是这样，他们生活在一个外邦人的地方，经历到很多外邦人给他们的逼迫，也许他是后来回归的人之中的一些人，但是你会看到不公平的事情成为了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所以亚萨在诗篇73篇前边感叹，他说，为什么我看到世上的恶人得享平安，那些坏的人反而有非常美好的结局，好像在他们的生命中没有得到神按照神的公义的性情应该有的审判。所以亚萨就心里面非常的疑惑，甚至开始疑问，直到后来他说，我到了神的圣所，他可能到了圣殿的门口，他就明白说，原来神有一个永恒的安排，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把眼光从今天的问题转到永恒上去，同时能够得到喜乐和平安。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恰恰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盼望这样一个复活的荣耀的身体。第一点，按照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哥林多后书》5:1-5中间的1节所说的，我们未来的身体是一个永远长存的身体。在刚刚我们读的圣经里，神这样说，他说我们未来的身体不是人手所造，是在天上永存的房屋。你知道吗？当保罗说帐篷的时候，这个词不光是他自己喜欢用，在圣经里边很多新约圣经的这些作者，他们都愿意用帐篷来比喻一件东西，就是我们的身体。帐篷和房屋不同的地方在于，帐篷是临时的，所以如果大家不能换到下一张的幻灯片，你就看到一个帐篷。这个帐篷呢， 它也有门、有窗户、有房顶、有墙，所以跟我们住的房子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你知道帐篷特点是因为它的材料和结构可以让它在短时间内拆下来的，然后呢就搬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以色列人曾经在旷野漂流了40年，他们的生活就是只要神让他们停下来，他们就停下来，把帐篷搭起来住在那个地方，不管是住一天、住一个月、住一年，一旦神说你们起来要走，他们就把帐篷收起来。所以他们的那个地方，直到他们进入到神应许的迦南地之前，都是临时的。前几天我去 Costco， 在美国的一个商店，看到那 Costco 的商店里挂着很大很大的帐篷，那帐篷里面据说可以住8个人，我想哦，真的很大。然后那个帐篷呢，看起来也很精致，里面有好几层，窗户是可以关上的，门呢也可以用拉链拉好，感觉这个帐篷应该是非常适合居住的。对，我想应该是野营用的。所以呢，我看它的价钱，就发现并不贵哦，大概只有不到200美元，跟比起买同样大小的房子来说，我估计要便宜很多。那么为什么帐篷这么便宜呢？就是因为它是临时的。你知道，我们的身体有一个特点，虽然我们很想保护它，很想保养它，很想避免一切的疾病和伤害，但我们的身体是临时的，因为它的材料、它的结构、它的用途是一个临时的住处。神没有让我们用现在的身体活到永远，因为它的材料、结构、它的各种各样特点不适合这样。人到了一定的寿命，我们会经历到疾病，我们会经历到衰老的过程，这是自然的，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那么，但是神给我们一个盼望，就是未来我们会有另外一个住的地方，另外一个身体，不再是帐篷，而是房屋。所以这个房屋还不是人所造的，不是借着人的基因或者说是人的细胞结构组成的，而是神所造的。我们不知道未来那个荣耀的身体是什么样，但我们知道一点，它不再会被拆毁，它会永远的存在。所以今天我们会经历疾病和痛苦，未来我们的身体没有疾病，没有痛苦。那有人会问，那么我到底会停留在哪一个年龄？那么我想神会安排最美好的年龄。可能对姊妹和对弟兄是不一样的，但我不知道啊。所以未来我们永恒的身体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些细节是没有告诉我们，但他告诉我们是永远存在的。你知道彼得他也曾经用帐篷来比喻他自己的情况，他在彼得后书的1章12到14节，他就说，他说我知道我脱离这个帐篷的时候快要到了。彼得，你记得他曾经3次不认主，当他否认主3次以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又来找到彼得，他愿意跟彼得，给彼得一个机会来恢复他在主面前的这种交托。所以当彼得又有三次机会说他爱主以后，耶稣基督就告诉他说，说未来啊，你的生活会这样，你年轻的时候可以到处去传道，可以很自由地出去传福音，那你年老的时候，别人会把你绑起来，不得不按照他们所说的走。所以当彼得后来被抓进监狱，快要被裁决的时候，快要被处死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的时候快要到。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后书彼得会说，因为我知道这个脱离帐篷的时候到了，正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所以彼得在这里就再一次提醒我们，原来那个身体是临时的。其实不光是有彼得和保罗，还有另一个圣经作者非常爱用帐篷这个词，但是用的是另一个方式，就是约翰。约翰写约翰福音，还有约翰1、2、3书以及启示录。当约翰用帐篷这个词时，他用的是这个词的动词形式。刚刚我们看的是名词，对吧？这个词有一个动词，它的动词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住下来。但那个住下来是临时的住，不是永久的住，是搭帐篷的住的办法。有点像刚才我们有人提到的是 camping， 你不会住在那个 camping 地方不走了。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但是一般来说，我们就会住一个周末就回来了。所以临时的住这个词你知道用在哪里吗？它是用在约翰福音的第1章，在约翰福音第1章的第14节里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原来神的儿子就曾经这样，好像支搭帐篷一样住在人的中间。这是用过去，是因为现在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已经升到天上，在神的右边不停地为我们代求，为我们祷告。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地上行走的那短短的33年，他是用一种临时的方式住在我们中间，但他却成就了永恒的工作。 作。之所以他要临时的住，要暂时的离开我们，是因为他必须为我们的罪死，并且为我们的罪，为我们有永恒的生命能够从死里复活。当他复活以后，凡相信他的人也就有了复活，也就有了未来的我们还没有看到的那个永恒的身体。那么这个身体还有什么好处呢？今天我要分享的第二点，是我们未来荣耀的身体是一个完美无瑕的身体。刚刚读到的圣经里，神告诉我们，原来人在地上有一种行动，如果把人在地上的生活总结起来，就是叹息这个词。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第二节说，我们在帐篷里叹息，他叹息是因为他很想要怎么样，他深想得到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然后穿上最硬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先停在这里。所以彼得和保罗他们都用帐篷来讲自己的身体，同时他们都描述出一种对永恒、对与神同在的盼望。他们原来是想要得到一个永恒的房屋，这样不难理解。但是为什么地上这个生活是这样的痛苦呢？首先，保罗他的同工们为了福音经历到很多的艰苦，他们像我们每个人一样，没有什么超人之处，他们一样会生病，一样会感觉到遇到挫折会感觉到沮丧，一样会被人伤害，一样会感觉到自己的罪带来的软弱。所以他们是普通的人，这些传道人、这些使徒们，他们叹息是因为明白原来我自己还有好多不完美、有限的地方。那么这个叹息的词的意思是，当一个人经历到压力的时候，他发出了一种声音，好像要缓解这个压力。圣经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他在地上时，他也曾经叹息。耶稣基督他在一个地方，有人带着一个耳聋声音，就是一个又聋又哑的人，需要一个这样严重残疾的人在他面前。而这个人呢，被带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就领他离开了其他人，然后要医治他的这个聋哑的情况。在耶稣基督医治以前，这是在马可福音的7章第34节，耶稣基督就望天的叹息，是同一个词，他发出了一声叹息的声音。那么当耶稣基督叹息的时候，就好像是他看到当年他自己，他是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创造特别是神所最爱的人类，已经被罪影响到了一个非常悲惨的境地。看到那个残疾的人只是很多众人的一个代表，其他那些健康的人，他们身上有的罪带给他们的危害不亚于那个残疾的人，因为凡是有罪的人，未来都会被神审判，因着我们的罪，我们没有办法与神同在，会在未来，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话，会在永恒的审判、永恒痛苦里面。所以，人的罪就是这样一种不完美。当亚当犯罪的时候，罪就进入了全人类的基因里面，所以导致每个人都不能够再有自由的方式来说，我可以完全的、完美的犯罪。每个人被试探的时候都会软弱，而我们犯罪本身又要自己付上代价。换句话说，圣经里的罪是这个意思，它不是你去犯法的意思，而是你心里的谎言、心里的愤怒、心里的贪婪、心里各种各样的恶念。这就是为什么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没有把律法的标准降低，反而提高了。你知道，在旧约圣经里有10条诫命，成为摩西的10条律法10诫。十诫里面讲说，前面4条关于神的关系，你要独一的敬拜神，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妄称神的名。从第5条开始讲到说，你要去孝敬自己的父母。之后呢，就全是禁止的。前面是比如说积极的，你要去鼓励你做的；后面全是禁止的。后面说你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包括别人的妻子、别人的房屋、别人的牲畜。所以旧约的这10条律法其实是很高的一个标准，而耶稣来的时候没有把这10条律法去掉，他反而说，我来不是要废去律法，乃是要成全。他甚至说，律法的一点一画，以前那个希伯来人写他们的今天的希伯来文的时候，有很多的小小的点，那个点就代表了一个很重要的发音，是一个词的一部分。所以耶稣说，一个点、一个笔画都不能去掉，却要成全。怎么样成全呢？耶稣把以前旧约的律法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地步。他说你手里边没有武器，也没有打过任何一个人，你没有犯过杀人的罪，但是你心里恨你的弟兄，就是犯了杀人的罪。他 他说你没有去犯奸淫，但你看到别的女的，你心里面就起了一念，你就在心里犯了奸淫。他说你没有犯一个严重的撒谎，比如说是偷窃了别人什么样的公款，但是你却说了一个很小的谎言来欺骗你周围的人，在神的面前是同样的严重的程度。这就是为什么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成全律法，他也让我们明白原来我们不完美。大家看到幻灯片上有一张图，是一个车子的发动机，这是一辆相当新的车，不是我的车啊，因为我的车照相的话肯定不是这样的。所以我的车呢，因为比较旧了，所以呢，它就有一段时间就开始叫，那车就发出一个叹息的声音，叫绿的叫，吱吱吱的叫。然后每次呢，特别是到阴雨天，叫的声音特别的响。后来我仔细的研究都一开始都没有找出原因。那么直到我后来发现，原来是我的这个控制方向盘有一个泵，这个泵呢，它慢慢的老化了，所以它会不停的动。当它动的时候，这个车的传送的皮带就经历不均衡的压力，所以就发出这个叫声。那么我就说，哦，原来是因为我的这个车的设计的问题，我的这个车也比较旧了，所以这很正常。所以我在想说，等我有时间了或者有足够的资源，我一定要把这个泵给换掉，装一个更好的。结果后来呢，我在想说呢，不管怎么样，我相信我的这个车的设计还是好的。可是当我上了街以后，发现在这个堵车的时候呢，突然听到一个很响的，跟我的声音很像的声音。从我后面传过来，然后回头一看，发现是另一辆跟我的车一个型号的差不多年代的车，然后就慢慢的开过去。然后呢，结果下了高速以后，到了十字路口又有一个很大的声音，然后我想怎么这辆车还跟过来了，结果一看不是，是另一辆不同颜色的，还是我这一款，还是这种型号，也发出这个很响的吱吱的叫声，从我面前慢慢的开过去。后来我就有点灰心，我说原来这款车到了这个年龄就必须这样了。所以看，哎，不管怎么样修，可能都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有点像我们的身体，我们肯定很想去把它保养好，但是呢，它就像一辆车子一样，到了一定时间会出现问题，甚至会我们不约而同的发出那个叹息，感觉到，哦，原来我是这样的软弱，我的身体会生病，我的内心也并不强大。你知道吗？神能够明白我们的软弱，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当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以后，他不光是有神的一个保证，说你的罪得到赦免，刚才我提到的那种我们心里面的最小的一样罪都得到了耶稣基督的赦免，所以你的罪就被洗得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了。但是神说我还给你另一样东西，是一个帮助者，圣经也说是一位保惠师，他叫做圣灵。而圣灵自己当他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竟然已经叹息。看，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的二十三节，保罗说，不但如此，他前面讲了很多人的那种叹息，他说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出。所以保罗他说，基督徒心里面叹息是因为我们盼望能够有荣耀的身体，现在这个身体不完美。而在同样的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六节，圣经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乃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原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因为圣灵是神自己，他明白，他比你更清楚你的软弱，他比你更清楚你怎样受试探，你怎样跌倒，你怎样在心里犯了隐而未现的罪。所以圣灵看到人这一切不完美的时候，他就像当年耶稣看到那个又聋又哑的病人一样，他有一种怜悯和悲悯的心情，所以圣灵就发出一种人不能明白的叹息。这不是人能够用模仿发出一个奇怪的声音，不是，是圣灵在我们里边在祷告，所以圣灵在帮助我们向神祈求说，这个人需要帮助，这个人需要神你的力量。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地上经历到来自于人的不完美的时候，要纪念有一位完全完美圣洁公义的神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就在你身边，他与你在一起，甚至在你开始向神祷告说，主啊，我有这样一个难处，你还没有开口之前，他已经知道了。这就是为什么神亲密的同在是基督徒力量的来源。那么除了前面两点，我们永恒的身体是永远长存完美无瑕的以外，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第五节，保罗还提示给我们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第三点， 我们有荣耀身体这一件事情是完全可以有把握的，是信实可靠的。在圣经告诉我们说，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作为凭据。你知道吗？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词是建立，神把我们建立起来，把我们好像一个工程建起来以后，完工了。那么神把我们建立起来，这是一个过程，今天的生活只是他建立我们的一部分。那么未来呢，他会给我们一个永恒的荣耀的身体。在我们得着未来永恒和荣耀的身体之前，神赐给我们一个东西叫做凭据，也就是圣灵。凭据这个词的意思，如果你把那个希腊文的圣经找出来，直接的翻译意思是今天中文说的押金。当我们去租房子的时候，你找到一处公寓，然后你去租房子，在你拿到钥匙之前，你要去提供很多个人的资料给他做背景的调查呀，了解，甚至有时候了解你的这个信用度啊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了解完了以后呢，他会告诉你说，好，现在我需要你交一个押金，这个押金往往比房租要少一点，比如说有200块钱的押金，这个押金呢会留在这里，一直留在这个租房的办公室这里，直到你退房子的时候，他再把押金还给你。同时呢，如果房子有任何需要维修的地方，就需要用这个押金来抵。所以押金就好像在你必须把这个一小笔钱给租房的办公室，然后呢，意思是说两方面，第一点，保证你会继续的来交给他们房租，或者说你会继续维持这个房子的状况。第二点呢，保证说你交了这个押金以后，别人就不能在你之前再把这个房子租走了。你越早交下这个押金，就确定从你拿钥匙去定好那天开始，这房子一定是你的，别人不能够拿走。所以在这里呢，保罗用这个词是让我们明白，神赐给我们圣灵，因为神要让我们有一个把握，说未来他会把更多的给我们。这个时候谁是那个付房租的人，我们是那个收钱的人。所以神先给我们一个好像相对小的一点，不是说圣灵，不是说神自己小，而是说今天因为我们对圣灵的感触，对神的这种同在的感知是相对有限的，所以感觉到好像是一点点。这就是为什么圣灵的工作很微妙，他有的时候很明显让你感觉到他在与你说话，在带领你，有的时候他只是让你觉得好像有一点帮助，但是你不确定。有的时候我们说有平安，就是圣灵会帮助你有平安的感觉在身上。有的时候我们说哦，好像神催我要做一件事情，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所以这种微妙的小小的一点东西，只是一开始是押金，是一点点。那么未来神要给我们他的同在，他的永恒的那种荣耀是更多的，是与这个比多得多的。所以今天当我们有神的帮助的时候，我们明白原来未来神要赐给我们更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里面，保罗说神的应许，这是第一章第20到22节，不论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就用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所以圣经多处的讲到，原来圣灵呢是有点像一个押金一样，要帮我们能够更确定我们有永恒的荣耀神。那么作为最后的结论，我们想跟大家对比一下荣耀的身体的特点。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接近尾声的时候，保罗用一系列的对比来描述未来我们这些基督徒复活以后的荣耀的身体。他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那么所种的就是今天我们在世上的这个身体，好像一个种子，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 羞辱的，而复活的是荣耀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怎么样？是血气的身体，是有很多的软弱。血气不光是说我们有血和肉，它讲到我们一些人很多时候被试探就会跌倒，而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复活的身体是一种我们不能够想象，它就是身体，但都是灵性的。所以这里有很多的奥秘在里面，我们不知道。但有一点，作为今天的结论，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应许，就是我们有未来 荣耀中与神同在，永永远远的复活的身体，不光是这个身体本身，而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知道他一切的奥秘，他一切的丰盛。在座的有许多可能是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们，我也劝你们跟我们一起来了解到底永恒的生命是什么，到底怎样才能得着这样永恒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说，只要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所以简单来说，救恩是免费的，送给一切愿意接受的人。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一起来思考主啊。感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凡相信你的人未来会有荣耀的复活的身体。主啊，也请你把对永生的向往，对主你的真理的向往放在在座的每个人心里，包括还没有相信你的朋友们。主啊，请你把我们有的盼望，我们有的新的生命也赐给他们。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